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
他要娶一个淫妇？
为什么
他要赎回不忠的妻子？
为什么
神还要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
崩坏的时代，
希望何在？
你一直都在，从那一天直到现在。
重拾爱的应许，尽在
何西阿书。
是你的爱，永远点配住我现在。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小明，
还有线上的，
我是海艺。
哇，今天非常的热闹，我们四个人一起来查考圣经。我们看的经文是何西亚书9:1-17。我想问问大家，也问我自己内心啊，神总是被我们排到第几位呢？第几位呢，珊珊？
应该很少能到第一位。
很少，太诚实了。小明呢？
确实在理性上是要排第一位，就但是具体第几位，就我觉得真的是很难面对自己的内心。
好，我们今天大伙都很诚实啊。请问线上的海艺呢？您的答案是？
我也是啊，头脑里知道神应该是第一位，但是实际上我的生活的时候，神排在好后。
这个问题呢，真戳到我们的心里去了，不至于末位，可能第三还是第四呢。那如果你问以法莲，你没有军事力量行吗？他可能说不行。没有国际势力能吗？不能。那么把巴利的祭坛拆了砍了，他可能跟你说万万不可。但生命当中没有神可不可以呢？我们不能代替以法莲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从他们的思想行为足以看到以法莲跟神渐行渐远。他们要倚靠自己，倚靠邻国，却不倚靠神。神被他的子民彻底的冷落了。每天顾着吃喝玩乐，沉迷偶像敬拜的以色列人呢，要被神重重惩罚的。在9:1，先知在什么场景下发出这个严厉的警告呢？为什么何西亚要禁止他们欢乐的举动呢？好像说不许笑，也不许庆祝呢？
我们看在经文当中就说，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它的地点应该是在谷场上。只有在收割的时候的季节才在谷场上，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丰收的公开的一个场所。丰收本来是让人欢喜快乐的，是值得庆祝的，是向神感恩的时刻。但是先知在这里却说不要欢喜快乐，原因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上帝。在这里特别指出不要像外邦人，因为这种庆祝的仪式夹杂着向外邦神的敬拜，也有淫乱的因素。所以何西阿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们这种方式是行邪淫，离弃耶和华的。可见先知说的欢喜快乐并非是因为丰收而发自内心感恩的快乐，而是当时代的人有些妓女会在收割的时刻特意去谷场做的一种交易一般。因此先知说以色列人就像谷场上的妓女，不是认定耶和华上帝的地位和作为。
所以像你说他们在空旷的打谷场进行很多的宗教仪式， 掺杂了异教的风俗，表面上呢很欢乐的像守节，但心底里根本是没有耶和华神，不用在场，有巴力，有神明偶像，有庙祭，那就够了。人究竟把神放在哪个位置呢？神不同在重不重要呢？可能在当时他们心中是不太重要的。这个是第一节，我们看到何西亚禁止欢乐的举动。来到第二节到第四节，他们是不想按照律法而行的人呢，那么会经历哪些必然发生的事情呢？二节到四节呢，必然是个很关键的词。北国最终被掳到亚述是吗？我们都知道的。但为什么经文说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呢？埃及在这里象征什么呢？
必然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这里面写了好多，比如他们的谷产和酒榨无产出，他们的新酒缺乏，无法在耶和华的地居住，吃不洁净的食物，献祭不蒙悦纳等等，他们的奉献没有办法进入耶和华的殿等等，就是一系列的审判吧，就感觉他们各种不被神悦纳，然后各种缺乏。说为什么他们被掳到亚述，但经文却说他要回到埃及呢？我觉得他这个里面很明显就是想提醒我们，以色列最早是从埃及被带出来的嘛，埃及那个时候就是为奴之地，埃及就象征着你们要做奴隶的一种身份。然后他们被掳到亚述呢，其实也是做奴隶，就是他们又从一个自主的身份变成了一个奴隶的身份，提醒我们想起那段历史，其实这是一种历史的循环吧。
嗯，你就看到更深层的意思是一个救赎的逆转，你们回去为奴之地嘛，你们再一次没了自由，连这个福分呢也都失去了。既然你们先选择不归向神，那么就宣布一件很绝望的消息，就是神任凭他们被残酷的世界打压欺负。那最可悲的是他们被掳到亚述呢，连向独一神献上礼物的权柄资格也都没有了，人跟神的联系呢完全是中断了。缺乏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呢它有欺骗、失望、失败的意思。这些人以为啊，我们看到谷场，我们看到酒榨，就代表有吃不完的食物，有喝不完的酒，可能在梦里头也许有，但现实是什么都没有，因为你们集体背离神的。往下看五到六节，何西亚他作为先知，神的代言人，他向以色列人发出什么质问呢？在两节经文里头呢，我们会看到三个比较具体的审判景象的，有哪三个呢？
就首先说一下三个具体的审判景象。那第一个呢，是他们逃避灾难，但是呢却被埃及人的收敛失守。第二是被摩弗人埋葬。第三是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长了这个棘藜，帐篷里生了荆棘，这象征着他们家园的荒凉和毁灭。这是三个具体的审判的景象。就那我们再来看，就是何西阿向以色列人发出了什么质问呢？他说，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么样行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向巴力已经有献祭，这个献祭呢就是代表着以色列人的这样的离弃神，这样的一个淫乱混乱的一个在属灵上多偶的状态。
嗯，记得北国最后一位君王他叫什么名字吗？大家要记住了，很容易混淆的。北国最后一位君王他的名字叫何西亚。
嗯，
那这个先知叫何西亚。好吗？所以呢，刚才那个三个具体的审判景象，其中一个呢要说个故事。当时候呢，亚述侵略抓人的时候呢，有的人确实想要逃到埃及的。那北国最后一个君王呢，他见到亚述王杀到了，他也没有屈服，把宫里的金银财宝通通拿出来送给亚述。他怎么做呢？他差人去埃及那里求那个王的援助，结果还没拿到什么好处呢，这个亚述王就把他抓到牢里去的。这个历史故事呢，我们回去看列王记下十七章你就看得到的。所以人以为可以投靠的地方，最终成为你埋葬的地方。你知道犹太人死后不能葬在家乡是极大的羞辱的，而且你人在北国，你留下的金银财宝会变成怎么样呢？就是被棘藜淹没了，你的房子、你的帐篷也被这个荆棘接管了，长满了杂草，我们现在可能在荒山野岭都可能见到过的。所以这个就是何西亚首先向他们发出质问，然后呢具体描述三个审判的景象。神要他的子民体验恶果。 我们读着读着，除了何西亚先知书之外呢，其实很多先知呢，我感觉好像一个国家的怎么说呢，警报器。当以色列人听到紧急警报的时候，七到八节他们有什么反应呢？是不是赶紧跑啊，赶紧认错，还是无动于衷呢？
他们没有第一时间向神认罪悔改，顺服遵行神的话，反而说先知是愚昧的、狂妄的，净瞎说。本来神和先知是以法莲的守望者，但百姓对怀着善意来警告他们的先知却抱着一个敌意，甚至于想陷害先知。这里其实出现了两个怨恨，可见当时人心是怎样的。他们没有悔改的心，不肯听警戒和责备的话，而且他们还大怀怨恨，拒绝神的使者。从这里看到他们关系是有点张力的。本来先知是神的出口，是以法莲的守望者，而人们应该是对先知是欢迎的、尊重的、相信和友好的，但是看到这个关系是破裂的。神的先知忠实的传达神的话语，是直接指出国家和百姓的错误的，但是忠言逆耳嘛，这样的信息对于他身处在这个罪恶当中的人的时候是不受欢迎的，
非常不受欢迎。无论是耶稣的年代，他也被本乡的人厌弃嘛。在摩西的年代，每天几乎都被以色列人埋怨的。小明啊，假设你是当年的何西亚，你觉得你跟那些听众吧，你的同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你气不气呢？看着他们这样子，
肯定会很生气嘛。出发点是想让他们认识真神，顺服真神，然后了与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但是当把这样的话语传递出去呢，可能受到的就是嘲讽，就在内心当中呢，我觉得很憋屈的吧。从这些先知书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先知都是这样的待遇，就是先知是很苦口婆心的，但是呢这些名是非常的悖逆的，就是触动你的怒气。那我觉得就是也让先知能够更深的感受上帝他的心情吧，这样的让我们看到这个场景也能够更深的理解上帝他就像一个慈父一样，这样的伸手招揽这样悖逆的人啊，然后也确实让他很受伤。
感受神的感受，常说的很憋屈是吗？我觉得很多先知除了约拿之外呢，大多数的先知呢都有相同的感受的。何西亚是守望者，他特意来保护以色列，提前警告呼吁他们悔改，不要奔向罪恶，结果他们却把何西亚当成一只发疯的野鸟，想要抓捕他。那我们想想，到底我们怎么对待神呢？我们怎么对待神差来警告呼吁我们悔改的人呢？神对人有什么要求呢？这个人要喜爱良善，他要认识神。但是以法莲对人没有同情怜悯的心，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呢，牺牲他人的幸福，对先知更是怀恨在心。他们认为什么警告啊、忠言啊、规劝啊，不值得我们听啊，先知你们都是愚昧狂妄的。以色列的属灵生命自然是没有成长过的，那怎么认识神，怎么守约呢？很明显那个苦毒败坏深深埋在人的心里头。那么第九节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要重提士师年代那个真的是丑闻呢？这段不堪的往事跟以色列人他们的罪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回去看一下士师记很长的经文呢，19章到20章都有详细记载事发的经过的。究竟为什么要重提丑事呢？
那是士师时代的一件事件，它的扭曲程度很大跌眼镜，可以拍那种伦理剧的那种，
绝对可以。
然后这个故事里面出现所有人物都没有名字，这是一个挺大的特点。然后其实能侧面看出上帝对这件事情中的人物的那种不屑的那种态度。然后这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利未人，他的妾就离家出走回到自己的娘家， 然后立位人呢就是想去娘家找他，岳父就留他在那儿多待了几天，之后这个立位人实在是觉得不能再留了，就一定要走，就是那天晚上天快黑的时候他就坚持，即使岳父再留他他也不留了，他就带着他的妾就走，当时天快黑了嘛，他就是需要找一个住的地方。
嗯，
但是呢他一开始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他说我不能进去，不能去外邦人的地方，然后最后走到了便雅悯的一个小城市，这个城市就是基比亚，这个地方没有人收留他们，就反而是一个在这个地方寄居的老人，就是回家的时候顺路看到他们就把他们接到家里去住嘛。然后这个老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一个出奇的好的一个人，
少有的。
嗯，到了半夜，然后这个基比亚的人就像流氓一样，就围住这个老人的房子，就是要和这个立位人发生性关系。
嗯，
然后老人就去协商，就是他给出的这个条件挺惊讶，就是他说我还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还有这个立位人的妾都可以给你们，但是你们一定不要对这个立位人做什么。
嗯，
然后但是那些人不放不同意嘛，最后立位人就把他的妾推出去了。然后让这些人折磨到半死，折磨了一整夜，然后就是这么一个事件。
嗯，
就通过这个事件就看出那个时代基比亚的人就是特别的败坏，就是他们伦理都已经很扭曲了。过程中那个立位人也是很冷漠的，对待他的妾也是很冷漠。在何西阿的时候提到这个事件，就是想说何西阿这个年代的人其实和基比亚那个年代的人是一样的。
嗯，
就是败坏到那个程度。
对，如果拿个秤的话，大家都是一样的。大逆不道的光景，像你说的，不下于士师年代的基比亚。为什么重提那宗害人的案件呢？我觉得何西亚用基比亚事件最少说明三件事情。第一个，罪的延续还有加剧，相隔好几百年了，都已经这个民族还是老样子，连基本道德底线都没有了。那么第二个，说明审判的必然性。当年最终的结局是怎么样呢？这个便雅悯支派呢几乎是全灭了，那北国也将没了，全国上下被掳到一个没有转弯的余地了。士师年代有没有君王的呢？小明记不记得
士师年代是没有君王？
对，士师年代没有君王，在这里揭露领袖的失职。士师年代没王没规矩，没人管，想怎样就怎样。那北国呢？北国有多少君王呢？先不说南国，北国足足有19个君王，但19个又怎样呢？有好多个宗教领袖，那又怎样呢？一个好的近前领袖也都没有。所以至少通过这个丑事吧，说明这三件事情。往下看9章10节到17节呢，是另外一段信息来的。何西阿呢也不跟你们争辩了。我们先看第10节，一段美好的回忆。跟他们在巴利比尔发生的事形成一个怎么样的对比呢？海义能不能帮我们读一下第10节经文呢？
9章10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他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
前面呢是一首非常美丽的诗，我给它题名吧，叫荒野中的葡萄。但是呢读下去呢一阵唏嘘涌上心头。海义能给我们说说半节经文半节经文形成一个怎么样的对比呢？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25章1节到9节，你能给我们说说这个对比吗？
在第10节的前半段，其实我们看到一幅非常美好，真的是很让人感恩的一个画面。神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特别拣选了他们成为自己的子民，在神的眼中看他们如旷野中的葡萄，春季的那个出熟的花果，这个画面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呢下半节何西阿先知就紧接着就画风一转，让我们看到一个背逆神的一群人，他们现在离弃了神。他们知道巴利比尔的事件，我们知道巴利比尔的事件发生在伯比尔约旦河东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呢是一个旷野，他们在那里敬拜巴利比尔，行各种的敬拜的礼仪，也就是淫乱的方式。当时摩西领以色列百姓来到那里的时候，是因为巴兰的计谋，摩押人就引诱了以色列人去拜巴利行淫乱， 不久以后呢，以色列人就变得像他们所拜的假神一样的败坏。巴利的名与羞耻其实是相连的，偶像是可憎恶的。从那时候起，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就蒙上了羞耻和可憎的污点。
如果我们不回看民数记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哦，巴利崇拜是那个西顿王后耶喜别从西顿引进来的。但是民数记让我们看到，早在摩西的年代，巴利崇拜最早是发生在比尔这个地方的。那时候他们住在石亭，开始跟摩押女子行淫嘛，还被人引诱祭祀外邦人神明。最终呢，有份跟巴利比尔苟合的全部都被处死的。我们看到第十节有个字叫专拜，
专拜呢就是故意抵挡的意思，他们本身不应该做这些事情，但是呢，他们故意朝着这种相反的方向，就是故意得罪上帝的方向，
肯定是做了一大堆得罪上帝的事情的。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原文这些经文怎么翻译吧。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那羞耻的，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专拜当然是专门做一些敌对神的事情，更离谱的是他们竟然把自己整个生命啊献给了不是神，献给了巴利。崇拜巴利或者其他偶像吗？等于什么？等于你向偶像敞开你自己啊，让他们进入到你的心里头。所以这不是单一一件事情罚一次就算了，而是他们整个民族动摇了圣约结构的根基啊！他们彻底背叛了西乃山的约，也背叛了那个深深爱着他们的耶和华。整个民族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通通都失脚了，他们要承担种下的恶果。十一节到十四节呢，非常大的羞辱，下面是有关生育的审判。这个审判怎么讽刺巴利的崇拜呢？你再想想，一旦耶和华说我要离弃你，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悲剧呢？
就那巴利呢，被迦南人视为这种掌管生育的神，拜巴利呢，他们是求子兴旺，多产丰收。神呢宣告以法莲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用。那即使养大儿女也丧子，甚至不留一个，甚至呢胎坠乳干。这个审判呢，就直接的讽刺了巴利崇拜的虚假。人们离弃是他生命的主的时候，转向这种无能的偶像，那他的结果呢，就是他生育的祝福就会被剥夺。巴利非但他无法真正的能够给到祝福啊，反而会带来这样的不育与丧子。就那耶和华在离弃了他们之后呢，会带来彻底的悲剧，家族断绝，就是没有后代的延续，他的荣耀消逝啊，就像鸟飞去，他未来也没有盼望，从美地推罗贬为杀戮之地。不仅是一种对他们肉身的一个灭绝，也更是灵性的一种灭亡。离开神这个生命源头的时候呢，那万物都会这样枯萎。
祷告神，求你千万不要离弃我们，因为一个被神丢弃的人呢，是没有任何指望的。原来我们还能听到警报器发生的响声，还能得到神的管教呢，真是一种福气啊。十四节，请珊珊读一下十四节经文啊。
十四节，耶和华啊，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坠乳干。
来自何西亚的祷告，这个被同胞唾弃的先知感慨地为他们祷告，求什么好呢？只求胎坠乳干。那何西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咒诅同胞呢？其实我们看诗经书呢，有两个主要的说法。第一个，不用求加什么呢，就算你把孩子拉巴长大，最终还是会死，还是会交给屠杀者的。那另外一个说法，何西亚祷告说什么呢？
我觉得何西阿是在想，神啊，请你加给他们，又问了句加给他什么呢？就他特意问了一下，就是感觉他是经过思考的，就是什么能让这些人痛醒呢？然后他想到了让这些人胎坠乳干，让他们真正认识到巴利的那种虚假和无能。
又或者，我宁愿下一代不要生下来了，活着比死更难受，宁愿孩子因为胎坠乳干而死，也不要因为战争的杀戮而惨死的。这个是何西亚为他的同胞非常感慨的，可能流着泪的祷告来的。第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神对人憎恶和不怜爱，神说我不怜爱你们呢。那么跟神是爱，他是爱的真理会不会相矛盾呢？
那肯定不是啊，因为不怜爱是管教嘛，它是爱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啊。当你偏离的时候，我要让你痛一下，感受到后果，然后目的还是为了爱你。
神对人的爱呢，不同于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爱，神的爱呢，神圣圣洁的，他憎恶的是与他圣洁本性相悖的罪，还有人种下的恶果。神憎恶的是本来属于我的土地现在充满了罪恶，本来属于我的子民竟然把自己献给假神偶像。所以这个不再怜爱呢，也包含了我要收回曾经给你们的恩典还有祝福，停止以怜爱待他们的意思。这个是审判的宣告，并不代表神他说我要改变我的属性。十五节呢，更是再一次严厉指责罪魁祸首，就是那些顽梗像倔强母牛跟野驴那样的首领啊，包括君王跟祭司啊。起点都是美好的，知不知道我们常在何西亚说的以法莲以法莲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使之昌盛的意思，
昌盛丰盛茂盛的。但是十六节如今却遭到什么下场呢？
我先读一下创世纪四十一章五十二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但是呢在这里却说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既活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我们可以看到本来是非常昌盛的，到处都是繁茂的，而且可见土地也是很好的，但是犯罪得罪了神以后却没有了生命，得不着生命主的赐福，没有了孕育，孩子呢也不能够平安的长大，偏离了神的道是多么的可怕。因为神是生命的泉源嘛，如果离开了泉源，那到处都是一片毁灭的一个光景。
他们怎么能忘记神是生命的泉源呢？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九章一节到十七节，第一节是以欢喜快乐开始的，第十七节是以气绝漂流结束的。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为什么会从丰收走向荒凉呢？我们最后来分享一下吧。
转折点就是属灵的背叛与道德的腐化，本身就是神的恩典，那现在呢却被误认是偶像的功劳，导致他们这样的骄傲淫乱。那在历史上呢，比如说像罗马帝国，从农业丰裕到内部的腐败，道德崩溃，拜蛮族入侵呢，现代社会比如说有很多这样资源丰富的国家，它的财富呢就是带来很多这样的舍弥，最终会社会荒凉。那核心呢就是心里面离开了神，忽略这样的神的教导和律法，嘲讽先知，并不知悔改，那神最后就会有离弃，那丰收就会变为饥荒，欢乐就会变为漂流。
像你说的，抓住那个核心转折点，到底为什么会转了另外一条路呢？先是心灵的背离，滥用恩典，把神赐给你的恩典拿去献给偶像，还要归功于假神，最终就是得到审判，神要亲自止息欢乐，他要收回曾经对你的保护，曾经给你的恩典，最终任其漂流外邦。这个是非常可怕，人根本没有能力去承担的一个后果。我们不要种下恶果，因为恶果最终都是自己吃的。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何西亚书的九章一节到十七节，明天我们会进到第十章的经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小明。
我是海毅。
再见。
再见。
你的慈神一直带领我，你的爱所永远保护我，完全降服在你的爱中，我只要浸泡在你爱中，唯有耶稣能够满足我，让我安歇在你的怀中，平静在你慈爱的面孔。哦耶稣。